犹太人不敢冒犯神，认为这个神是不能亲近的。但在新约恩典的时代，耶稣把这位让人家觉得敬畏的神变成一个父亲，所以在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神，这个父亲就是充满了爱照顾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伟大的神。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第四讲的受苦的主题，这是彼得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坚持，怎么样活出主要他们活出来的生活。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仰望你，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的话语，特别是在受苦的这个主题上，我们弟兄姐妹如何来看待，如何来对付，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总叫我们爱主不离。谢谢主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受苦，无论是神学家，无论是哲学家，到现在为止很难你找到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好人为什么会受苦？坏人有时候遭报，我们觉得应该的，但坏人好像也活得很好，没事。但是奇怪，就偏偏行好的人还受苦。所以我们说受苦是一个无解，是一个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主题。有一个基督徒，他受了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曾经就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身为基督徒，我原本寄望从圣经、从讲道、从弟兄姐妹的口中得到很多的安慰，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所遭受的痛苦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我想不只是这个基督徒，可能也是很多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好像有些的问题解决不了，那苦难还是在。就像现在非洲，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福音传到这个广大的黑暗这个黑洲的时候非洲的时候，好多的黑人信主，很多的国家那个基督徒的比例呢突然的很大的增长。但是不要忘记，非洲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每天都有人饿死。他们信主了，他们得到福音了，但是那个结果好像跟我们所盼望的不一样。中东所谓的阿拉伯沿海的几个穆斯林国家是逼迫基督徒最严重的地方，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被逼迫被杀害，但是他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生活的物质条件远远胜过其他西方国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假如上帝你真的是一个大有能力有公义的神，那你应该拯救非洲呀，你应该去审罚穆斯林的国家呀。显然我们预期的跟结果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呢，什么是苦难？彼得在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那本来要讲完了，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在第十一节的时候，那是一个结束的，因为你发现他讲什么，因基督的荣耀原来全能 荣耀全能都是上帝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本来想讲结束了，告个段落，但是突然神又感动他，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发现在亚细亚的还有好多的教会，很多的非犹太人基督徒，他可能会里面有一种误会。他说，我在教会听到的时候，上帝有恩典，上帝有福气，我们原本堕落，现在被上帝拣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成为活石，我们要建造灵宫。哇，听着弟兄姐妹心放怒放的，觉得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但是现实环境一看，显然又不一样，逼迫而且快来了，整个罗马政府大逼迫快来了，所以他们一定心中有很大的一个疑问，我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得到什么好处？为什么苦难来？所以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等于是加添的，让这个彼得突然想到一些问题，他就对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再有一次的勉励，所以又回到苦难这个主题来作为结束。所以第二个十二节到十九节呢，是对外邦基督徒的一种勉励。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回来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很亲切的一种呼唤，我们会受苦啊，亲爱的弟兄，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以后一帆风顺，什么都没问题了，亲爱的弟兄，不是，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所以从这一节当中，一开始我们要对火炼试验的一种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什么？火炼嘛，用火来炼，那表示什么？很强烈的，很痛苦的，很难熬的。火炼那是大火烧的时候是沸腾的，让你无法抵挡的那种来形容。所以大纲第一个，你会感到现在这样的逼迫不是那种皮毛的啊，简单的，不是，这个好像火一样来临到你们。基督徒在初代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好像跟火解的不解之缘，基督徒，因为耶稣也教导将来不用洪水灭人，将来用火灭这个世界，好像一开始讲到火。罗马帝国开始产生的时候，你也发现整个全国性的逼迫，从主后64年左右，尼禄皇帝他也从火开始燃起了，因为他的政绩不好，所以呢，在罗马第14个行政区里面，他放火烧了10个区，然后嫁祸给基督徒，就是这些人搞，因为他们就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政府，不喜欢社会，所以放火。所以火，你发现好像已经成为教会要开始存在的时候最大逼迫的一个记号。很多的政府官员当时没有电灯，没有照明设备，用基督徒当火炬，身上浇了沥青，就是柏油了，用干草包好，绑在木桩上，在他们的后花园，在他们家饮酒作乐的时候，让基督徒成为照亮黑暗的火炬，跟火好像也分不开。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财产被夺，他们就丢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给烧了，跟火好像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基督徒的逼迫，你发现火既然是火，不要说大火，简单一点点的火，我们一触及到那个神经，我们就受不了。他说这个试炼像火一样猛烈。第二个，你发现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用的是现在式，表示已经出现了，继续还会。所以呢，火炼的试验是个必然，人的一生的痛苦是难免的，没有人这一生可以逃避苦难。现在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未来不会有。你可能是身体的疾病，你可能是失业，很可能是家人，你可能是一直某一个打击都可能。所以呢，基督徒信主以后不要有一个误区，我信主以后，所以你看，哦，我祷告上帝听了，我来教会啊，就祝福了，我有好的工作等等。所以呢，但一旦试验来呢，假如这个苦难是必然的呢，我们在不在，我们还不会在主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讲说火炼的试验对基督徒是一个必然，因为耶稣就讲过这句话，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一起念。请，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这就已经恨，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为什么恨我？因为恨我所信的主。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时候，相待的，就是说会连累一样，会放在一起一样。好，你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讨厌你，的确是这样。所以你看教会开始一存在的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所谓的十大逼迫，十大，从尼禄开始，到90年代的窦敏先，后来图拉真、奥里留，一直到戴克里先，那十次的大逼迫死伤无数啊，多少的基督徒被放到竞技场，被钉在十字架，被火烧死等等等等，苦难的临到。即使改教以后，或是说罗马天主教后来不是改了，这个1517年马丁路德把腐败的这个教会改过来嘛，结果罗马天主教也变成腐败。所以从中世纪开始，这一个原本改教以后人赋予期望的教会也腐败了，结果不但腐败，而且逼迫真实的基督徒，好多在当中寻道，约翰胡斯啊、威克里夫啊等等，就因为坚持真理一样被杀死。在这个中世纪里面，光光被烧死的基督徒也超过10万，很难想象的。所以你发现这个从教会开始啊，好像只要跟基督沾了边，这个试验、这个逼迫，显然你躲不掉，躲不掉。印尼在过去20年里面，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在这个时代20年，印尼有500多间的教堂被拆、被毁。那中国文革那不用说了，那也很多的教堂也被拆。最近引起整个世界国际人权组织教会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苏丹的易卜拉欣这个姐妹，她是个医生，她嫁给这个基督徒，两个基督徒结婚有什么不对呢？苏丹认为她叛教，认为她违反他们的律法，处以死刑，所以她现在在监狱，但是还没有执行。原因是什么？因为前一两个礼拜刚刚生了 baby， 所以等这个哺乳期过了以后，断奶以后鞭打100下，再处以绞刑。所以这礼拜三开始，我们特别要为这个姐妹祷告，求主彰显她的公义，拯救，从大水中把她拉出来。什么原因？没有，就是因为我信耶稣，就是因为我持守我的基督信仰。所以这种试炼不会停止的。包括美国呢，我们说我们这边没有这种大逼迫的宗教，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持守真理的话，这个试炼还是临到。像你在国内啊，很不好的习惯，有一次在北京地下那个车站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我就不知道，他们就拿着东西说，哎，先生要不要买发票？我说发票怎么是用买的呢？不是去买东西以后才开的吗？我真的不懂。后来我就问弟兄，他说就是呀，国内就这样做假账啊，报假账啊，然后你出去了，你根本没出去，你睡个懒觉，然后你买一个假发票，然后你就报出差费250块，哎，就这样就拿。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再说哦，我信主以后我不能欺骗，我在我的公司上班要一心为善，做好基督徒的本分，你很可能在那个公司里面你就受到排挤，你就受到抵押，就到排斥，除非你就妥协。一旦我们站稳信仰的原则，火炼的试验必然，但是没那么严重而已，不像那些有生命危险，但是那个被逼迫、那个被排斥的可能性是绝对有的，这绝对有的。我们关一下，我们还有谁的手机注意一下啊？所以我们看彼得讲这个的时候，不只是当时讲，到现在对我们来讲也一样。假如这个逼迫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第二个，我们对这个认识以后，火炼试验到底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神对基督徒不给他弄一个防火墙呢？火来的时候烧不到呢？好好保护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呢？很大的一个目的，要除去我们当中污秽杂质。很多人口称耶稣为主，真正的信吗？真正的委身吗？ 还是我们用利益的功利的方式，我今天信主我要得到什么好处，假如得不到好处我就换了一个信仰，我就离开教会。你发现在教会有找得到这样的人吗？你发现不少。所以很多时候神要把患难临到教会，临给基督徒，经过火的测验，那个不能经历试验的就被烧尽，就离开，就走了。但是经历主可以站稳的，他可以留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被主使用。所以呢，神立给教会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第二个含义就是好好的在我们当中做试验的工作。这句话事实上它是像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呼应的。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彼得就讲过，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的，每一个人信心都要被试验的。你没有被试验，我说很有信心，很有信心不准。试验以后你发现那些金子可以耐高温的金属，经过越高温越高温越好，为什么？它保留的纯度越高。那些不行耐高温的杂质烧尽烧尽烧尽。所以我们上帝要在教会炼尽的工作，假如教会一帆风顺，教会什么事都没有，弟兄姐妹也很平静的很顺利的都一直祝福祝福，有没有他真实性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神会允许苦难进到教会。大火烧金子不是摧毁金子，是提炼金子，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教会弟兄姐妹受苦难也不是摧毁教会，而是要建造更合神心意的教会，更神心教会。有时候我们发现哇，这些弟兄姐妹很热心，也有头衔，在教会服侍，真的爱主吗？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同工，很多同工都很好，但是发现最近也听到了有一个教会哇讲了很多很会服侍等等等，后来他们教会跟我们有一点一样，要选执事的时候会看一下他的奉献，结果一年就是奉献200块。他很能讲，如果没有去查这个账，他没有被提名当候选人的时候自私的不得了，那个人家看不见的，你觉得他很有信心，不只是奉献，在很多时候真正的大火一烧的时候，我们同工能不能站得住，我们弟兄姐能不能站得住，没有考验没有人知道。韩国在日据时代被日本占领，对教会产生很大的逼迫，那时候他们要求不准再信耶稣，要把礼拜堂门关了，每天朝东方向日本天皇膜拜。结果呢，他们到教会做逼迫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大的教会，然后他们就让他们表现他对天皇的忠心，就要求集合，然后就把教会挂的画像，耶稣的画像，当然耶稣的画像都是凝眸出来的，想象中的，不是绝对真实的。当然有的教会会挂，所以呢就把耶稣的画像拿过来丢在这个正前方，弟兄姐妹都聚在一起，证明你们对这个信仰的脾气，对日本天皇的忠心，所以现在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出来吐一口痰在耶稣的画像上，来证明，来证明你的信仰。哇，大家都不敢动。后来这个日本兵也知道教会的结构啊，谁是领袖？当然牧师不知道，可是已经在监狱了，没在啊。所以长老、执事们都在。所以呢，谁是领袖？他们说长老，好，长老先出来，过来。所以长老，你先做示范。所以第一个年长的资深的长老就站在前面，想了很久，我是教会的领袖，我要不要把这个痰吐在耶稣的脸上？他一想，你画的嘛，那不是真的耶稣，而且呢，教会需要我，我就是长老。所以呢，想了很久以后，我觉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面前晃一下，我内心祷告，上帝你赦免，但是我是承认你的。所以呢，第一个出来啪第一口痰，好，日本兵说好，你站这边，第一个站稳了， 第二个年轻一点的长老一想，这个资深的长老都吐了嘛，我年轻的我要效法他嘛，对不对？免得到时候万一在这边被杀了怎么办？既然长老可能有他的考虑，我也觉得应该可以，所以他出来他也吐掉第二口痰。三四个长老陆续的都吐了痰，都站在一边。长老完了换谁啊？换执事嘛。所以执事他也很紧张，会不会我出去也会出问题？所以呢，执事们东张西望紧张不得了的时候，想想既然这三四个长老都吐了，他们资深的，他们年长的，属灵经历比我们好的，那算了，他也吐了。所以一两个三个就十七八个执事全吐了。所以在耶稣的这个画像的那个玻璃上面满满的痰，满满的口水。长执吐完就要换信徒，对不对？所以呢，信徒好，也不要从第一排开始啊，第一排的那个最前面的开始，有没有？最前面六七岁的小女孩，就说你出来开始，完了以后换妈妈或者出来。所以小女孩出来的时候啊，站在那个被吐痰的耶稣画像面前，突然大哭了。她大哭了，她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主日学老师教过我，我们要爱耶稣啊。”我们也相信耶稣，我们要敬拜他，你怎么可以吐痰在耶稣的画像呢？所以边哭的时候蹲下去了，用他的裙脚就开始把长老执事的痰给全部把它擦掉了。结果在擦的过程，这个日本兵一看就把他揪起来，你在干什么？你不吐就好，你还在做什么？你给我站那边。小女孩就被在那边哭。结果第二个就是她妈妈，妈妈一看女儿这么勇敢了，虽然是画像，那代表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在众人面前不认我，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所以呢，他把命豁出去了，他直接不吐，直接站在女儿旁边了。第三个一看，这对母女这么勇敢，都不吐了，全自动都站过去了，剩下长老执事全部在这边。可能有很好的名分职分。真正的爱主不爱主是在考验中显现出来。平常我们很能说我们爱主，我们很能做我们爱主。所以你发现罗马书讲一句话很好，可能我们忽略，我们要把信心看得合乎中道。他没有讲恩赐，你教会很做，很会做这个你是恩赐，但神说恩赐没有什么信心，你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你发现这小女儿也好，这母亲也好，那个信心远远胜过牧者，远远胜过长子。所以教会一旦逼迫考验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把人分出来了，谁爱主谁不爱主。第二个对不起，还有这句话，等一下回应诗歌要唱，尼托森写的词非常好，这是一个美国的民歌改编的。你发现今天我们所以享受那个结果是什么？橄榄如果你不把它压榨，你就是一颗橄榄，你吞下去吃完就没了。但是很多的橄榄压它可以成油，它可以帮助很多的人。葡萄如果不压榨你就不能成酒，拿到不利提炼它不能成膏，不留芬芳。所以它圣经里面这个作者里面就常常提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要被打击，让它产生真正的更广大的利益。所以试验有神很大的心在你我人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是往荣耀的途径，十三节跟十七节讲两次，讲什么呢？讲到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将来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换句话说今天的受苦是短暂的，还有一个荣耀，还有一个将来的结局，那才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今天的受苦能不能挺得住跟能不能享荣耀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有人一逼迫走了，那荣耀在前面，他没办法等待，他也没办法享受得到。但是对那些愿意的，他可以是得到荣耀的一个途径。 我今天因着这样在主面前的等候，我知道那个结局是完美的，是喜乐的。所以彼得才会说，不要觉得奇怪，你要觉得欢喜，要从另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是一个通往极荣美的途径。基督徒，我说我们人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人所以被造的当中跟所有禽兽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你我的心中有灵魂。你怎么去证明你我跟禽兽不同呢？灵魂的反思，灵魂的表现，禽兽不会有的，就常讲的永恒性。奇怪的，只要是人活在这个70年80年当中，他会把时间分隔，往回看叫历史，这个历史用记忆的工具把它表明。所以你发现人就在历史没有断的，只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记得多少，那个是人只有的。所以人会回顾历史，创造历史，发展历史，发展文化，所以有说禽兽不会的。那除了回顾以外，人还有一个本能，只要是人他也会往前看，这叫盼望。你看得多远呢？你看到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所以只要人都有盼望，人没有盼望不可能活。养孩子，你有养孩子的盼望，你自己毕业了找工作，你有找工作的盼望。我们的一生也都在盼望的，这个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一种动力。那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最美的盼望是什么？彼得说，那荣耀显现的时候，在那个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得到主的奖赏，那个盼望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我们看见盼望是产生动力的一个因素。所以为什么要试验我们？上帝为什么不把逼迫苦难拿走？常常在这逼迫当中，让我们继续抬头仰望，继续看远方将来要实践的那个结果。有一个叫拉森的牧师，他有一次访问一个很大的医疗诊所，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很多是心理的治疗师啊等等，他就问，请问你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你在治疗的过程，这些医护人员专家毫不犹豫地回答，盼望。病什么时候好？他要有盼望。如果说告诉你这个病永远不好，你他在那里就麻烦了。他告诉你，你这个你忍耐一下，我们现在有特效药，我们什么时候真的？他有个盼望，你发现无论在生理心理也容易得到痊愈，得到安慰。所以你发现盼望是激发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神为什么要把苦难给我们？逼我们去想神的应许，让我们通往那个荣耀目标的一个途径。无神论的罗素他自己都讲这句话，我们念，对永恒向往是全人类最深刻的天性。永恒哦，他自己无神论的罗素，但是他不可磨灭的一个事实在他的心中，盼望他可能成就人的盼望已经得到很多都满足了，但是对永恒的向往，不管是谁，应该是人最深刻的天性。英国大文学家莎士比亚他也讲这句话，盼望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支撑一个人生命的安全力量。那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盼望如果看得见的有限的10年20年30年的盼望，我们走到那一天的时候，坦白讲还是会失望。但是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讲，很重要一个观点是去仰望那个无法用眼睛耳朵嘴巴形容的美好的盼望。审判，这个讲审判，既然讲到未来的荣耀显现，所以彼得没有忘记，他又回来提醒了一句话。我们回来看这一节，第17节，好，因为时候到了啊，那是审判嘛。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来有何地可站呢？我们刚读的时候很不容易懂这句话，两个话，彼得什么意思？他把它解释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原因，我们就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是因为到教会，我们受苦，受到人的审判，受到很大的逼迫，我们都觉得很苦。但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现在逼迫你的人，将来他的结局是什么？更可怕呀。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仅仅得救，你要得胜，咱的人胜过以后，你发现只是短暂的苦难逼迫，那些逼迫你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在永恒里，火湖里，阴间的火湖里，那个谁能站立得住啊？所以彼得用这个做比较的时候安慰，也让这些短暂受苦的弟兄姐妹可以觉得，哦，原来是感谢神，将来这些逼迫的人，神会按着公义，按着他的方式来报应个人。我现在短暂的几十年的苦难，比起那将来显于我永远无比的荣耀，我学习不介意。这是彼得想讲。第三，14节到16节呢，我们就发现彼得讲到目的之后，他也提到每一个试炼的人有他的福泽的，有他的恩典的。第一个14节说，得享属灵的恩福。14节啊，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有福，有福，有上帝的恩福。哎，奇怪，这句话很难理解，对不对？从现实来看，我受苦怎么会有福呢？我被辱骂，我怎么会喜乐呢？所以这必须要从属灵的角度看了。今天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有单单从物质世界看，要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以后，走成圣的道路，有很多的老我、旧我，还是拉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好，让我们继续爱世界，继续的归在撒旦的名下。上帝如果真的爱我们的时候，一直祝福我们的时候，有他的危险性，因为人在安逸的当中，容不容易忘记神，是更容易的。所以上帝把苦难给我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让我们不要懈怠，不要放纵，不要回头路，又回到过去的一个世界当中。苦难给我们的时候，你发现就有两种带来的福气。第一个，对个人，你苦难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有这个经历嘛，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祷告最迫切最真诚呢？很多时候苦难的时候，失业的时候，或是有遭遇打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祷告时间增加了，祷告的延迟迫切了，祷告的心态也调整好了，但是都很安逸，什么什么都很舒服，又赚钱又加薪，老板又升级，每一段很多时候你发现把我们的灵性给啃食了，给腐败了。所以上帝给我们苦难，他是带来福气的，那个福气避免我们流失，回到世界放纵，最后离开上帝，得不着神的奖赏，是不是这样？所以苦境可以激励调整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属灵的光景。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在苦难的时候谦卑，哇，原来我什么都不以为行，现在发现不行，我需要在主的面前仰望主。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比较会来寻求神，祷告，体贴神，认识神，这都是属灵带来的另一种福气。假如就像圣经所说的，如果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眼睛如果叫你犯罪，你要把眼睛挖了，避免全身落入地狱里。所以上帝给苦难的时候，避免我们走偏走到最后无法挽回。苦难来的时候又回到上帝，苦难来的时候又回到上帝的道路上头。所以个人上是这样，那对群体呢，有没有好处呢？也有好处的。因为呢，当我们一起成为属灵的家人的时候，有一个肢体受苦，全家全身也受苦。既然神把我们绑在一个小组，绑在一个属灵的家，你发现什么时候去了解、传达、表现从神领受的爱心呢？每一个家都没有需要，每一个礼拜就是例行的 小组聚会，小组聚会，你发现很难激发你们之间那个密切的感情，从国内来讲叫革命情感啊，你很难呐、啊。你大家都很好嘛，过节送送礼物，大家就好了。但是你发现，一旦在你的小组，在你的群体当中，有一个人有苦难，如果自己的信仰站得稳的话，一定会用主的爱，学习主的爱，去关怀那受伤的肢体。这是张江健弟兄突然遭遇这么大的事情，晕倒开颅，在很多未定的当中。太太紧张吗？当然紧张，全身的经济支靠依靠都是他，孩子还那么幼小。但是你发现鸿雁上礼拜三祷告会的分享，你就让人家触动。为什么？过去我觉得啊，信主嘛，啊，就是很平淡的，就是叫信主嘛。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尾声？没有。但是将近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把他的灵命重新翻转调整，然后呢就开始见证经历小组的大爱，帮忙带小孩，不断不断的提供饭食接送等等。相对的，小组之间的关系感情因着一个弟兄的受苦被神拉在一起，甚至延伸到东南区整个区。所以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是活水福音教会有史以来最多人的那一次，有93个人出席来听他的分享，来看他的见证，对教会变成一个祝福。所以发现上帝有时候为什么把苦难，他的福气，我们常常苦难常常是神化妆的祝福，在表面上我们不喜欢，但是后面隐藏的内涵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拥有的地方。第二个十四节，他说拥有基督的荣耀，因为他说上帝的荣耀要在藏在他身上。荣耀只有属神的，人不可能拥有神的荣耀。荣耀它原来的字义就是重量，你什么东西看为重，看为宝贵。神说我没有时间，事实上是24小时，大家都有时间，问题是什么东西你放在第一，放在最有重量的位置，那个叫有时间。所以你说我没有时间做礼拜，因为你把那个不看重，你把聚会，你把福音放在最后嘛。我看重的是赚钱，我看重的是这个，看重，所以那个就变成你的时间嘛。荣耀，如果一个人，我们被造的人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今天说你为主受苦，你为福音受苦，神把这样的荣耀给你，这个重量放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很美的东西，当一个人有神切实的存在生命的经历，他有内在的平安，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你发现他里面有一个胜过的力量。太多这样的圣徒的经历，不是吗？ Benny Crosby 眼睛小的时候医生误诊瞎了，但是经过这样的苦难，他有神的同在，写了7000多8000首的诗歌，成为别人的安慰，没有埋怨，因为内在够强大的时候，外在的苦难就不算什么。太多了，蔡淑娟接近几十年住在暗室里，一点都不方便，但有基督的荣耀，有基督的同在。斯提凡第一个寻道的执事，为了真理他讲了一篇动人的道，结果他们犹太人听不下去了，拿石头要打死他。你发现当他有神的荣耀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惧怕，他里面存在的是内心的平安，所以众人看见他的时候以为是天使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也求主赦免这些打死我的人。他里面的内在平安，他有忍耐，他有依靠，他有信心，然后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这是荣耀带来的果效。被关在古巴监狱22年的亚曼都瓦拉达勒斯，他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信仰跟当局冲突，所以呢一直被囚禁在监狱。很多人被关的时候埋怨多啊，诋毁神多，但是呢他就发现在古巴的监狱不一样。22年在漫长黑的监狱当中，他发现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 因着苦难没有埋怨，常常在监狱里面呼口号，基督永远是主，基督永远作王，给他带来很大的震撼。他就发现我的信心显然不比他们，比不上。所以呢，在22年的光景当中，看见这些受难的、被逼迫的基督徒，激励他非常强大的信心。每一次哦，时间到了，这个谁，这明天枪毙，明天要执行了，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出去的时候仍然高喊：“基督永远作王，基督永远作王。”1963年，轮到了他，杨曼都，明天是你执行死刑。当天晚上，他也一点都没有害怕。那第二天要走上刑场的时候，那个狱卒担心了、啊：“这个人呐、啊，爱主吗？”这个人很坚定的信心，就怕他在走到刑场的时候，又那个比别人还大声的喊：“基督永远作王啊！”所以就用一块布把他嘴巴塞住，不让你发出任何声音，走到刑场把他处死。又怎么样呢？没有用嘴巴发出声音，但从他的眼睛，从他的表情，他有基督的荣耀，他把神活出来。感谢神，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很多时候苦难难免，我们不是逃避，而我们是去支取。上帝，愿你那测不透丰盛的荣耀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能力抵挡，让我们有能力胜过。当一个人尽忠为主活的时候，惹神的荣耀注入他心中，一定有安慰，也会赐下忍耐，也让他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彼得讲到这里面，他又附带了一句话，15节，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经文。15节，你们为基督名受辱骂啊、有福。但15节哦，反过来就讲，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为基督受苦，有神的荣耀住进里面。但是若是自私的为自己做了恶的事情，你说：“主啊，愿你的荣耀降在我身上。”那是做梦的，那是不可能的。杀人、偷窃、作恶容易懂，彼得用了一个字，好管闲事，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就这一次。它是一个复合字，也就是说呢，这个字的含义在哪里？就是查看别人、监视别人，不属乎自己的东西，是属乎别人的东西，他在管。这样遭难的时候，这样遭苦的时候，彼得说：“不要去求上帝，那你自作自受。”多少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在属灵生命上是这样？越过了不该你的东西而受苦。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求你赦免。”但是可能回来念这个，却不可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比如说了这个例子来举例，比如说有一个弟兄非常爱主，而且呢性格也非常强，为了真理常常打抱不平。有一次在他的村庄里面举行庙会，哇，他们庆祝得很厉害，哇，这个很迷信，哇，搞得沸沸扬扬，整个村整个镇都被闹起来了。他那天晚上睡不着，主啊，你看这些拜偶像的都要灭亡的，没有人去管他。第二天一早拿个棒子冲到庙里，把所有偶像给扎了，全部把他打死敲碎。结果呢，村庄人一发现，怎么我们拜的这个神明啊，今天怎么断手断脚，没头没脑啊，哇，就查哦，原来是那个亲基督的那个弟兄。结果全镇人开始起来对他产生逼迫，产生这个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他晚上回去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呢？啊，主啊，我为你名的缘故，你怎么不来保护我呢？”上帝可能会透过彼得这个告诉他，要有智慧。这个东西有时候你祷告可以，你不要越过那个东西，一旦越过，上帝说你要负这个责任，所以要有智慧。所以彼得在讲的时候，他主要的反问的原因就是说， 好好为基督受苦，神有同在。但是不要除了基督受苦以外，我们为自己自私，为别的不该你管的东西而受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变自作自受。最后第四段火炼试验的态度，17到19节呢，这里面他已经讲了，我们就是回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用两个词提醒这些受苦的弟兄姐妹：信得主，生命被改变，感谢神，不被世人所接纳，被辱骂，被毁谤，不要因为这样离开上帝，坚持到底。所以彼得用一句话，仍然要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怎么样，一心为善，继续做，努力的做。我为了基督被逼迫，我还是信；我因为基督的信仰的教导，我行善被人家误解，我还是做。不要因为说啊，我你看得不偿失，啊，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啊，我做这个反而怎么讲？所以以后就不行善了。彼得说不，还是做，还是做。就像上次我们在这边也提到的，国内现在很大的麻烦吗？连春晚都把它搬出来演吗？服不服？本来这是中国很好的伦理，一个老人家跌倒都是扶他嘛。但是现在太多，这很可怕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就你为什么推我？我要告你。所以很多人就现在不敢行善。假如今天彼得还活在中国，他也会站出来说：“弟兄姐妹，还是要做，还是要扶，一心为善。人跌倒了，扶不起来是一个人。”如果良心跌倒了，整个社会就垮了。那基督徒要不要做？要。很多时候会被误会，你还是要做，还是要做。有一个人，是应该是发生在美国的，他对教会一直有敌意，因基督的信仰，因对基督徒的不谅解，所以教会要建堂的时候呢，那个 public hearing 在公听会的时候，他是最反对的一个，找了很多借口理由禁止这个教堂盖起来。有一年大雪，大暴风雪，加上春雨来得早，所以呢，哗一下大淹水。这一个敌基督、反基督的这个人，家里全毁，淹得一塌糊涂。结果呢，国际救援组织啊，就收集了很多的物资，透过政府，也透过教会发放。所以就像活水一样，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有一天呢，在附近，我们要变成体育馆，存满了所有人捐助的物资，然后有需要的人我们就来开始发分发。结果这一个抵挡的人要不要到教会去啊？要，因为他自己受灾户。但是呢，去的时候心里就忐忑了，因为常常逼迫，常常辱骂，常常捣蛋，对这个教会人而言，那今天很要拉下面子要去领东西，哇，难过，不去又没东西，还是去了啊。去的时候心里很挣扎，结果呢，感谢神，这个教会并没有说你在公听会的时候捣蛋，你常常在礼拜堂墙外在那边吼叫，常常在指着我们彼此骂，所以今天你还有脸回来领物资啊？没有。弟兄姐妹一看到他来，真诚的接待，流露的爱心，仍然对他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他领完物资走出去的时候，热泪盈眶的跟旁边一个弟兄说：“很抱歉，过去误会了，过去对你们不好，我现在知道什么是教会。”你发现了？所以持守为善的心智是神要我们。受苦当中还要行善不容易，因为你情绪低落，肉体受折磨，你还要说：“主啊，让我做好。”难不难？难。但是彼得说：“还是要做，还是要做。”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一个托付。命令跟生命。那第二个呢，十九节的第二段他说呢，你要一心为善以外，也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造化之主。这里面呢很注意看呢，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将自己，他用灵魂，他没有讲身体。当逼迫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这个被拯救，身体得好处等等等等等。但是彼得说把灵魂交给主，没有说把身体交给主。交给什么样的主呢？他用三不同的形容，他没有讲交给天父， 他也没有讲交给旧读，他也没有讲其他的名词，彼得用了很特别的一个词，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信实的造化之主有什么含义吗？有的。什么是信实？表示收获不会落空，表示他讲过的他一定成就。所以今天我们有苦难，神有应许，相不相信？将来的添加有祝福，相不相信？相不相信这个不能背乎自己的主，交托给他，交托给他。然后造化，想想看，创造嘛，造化。既然神可以由无到有创造这么伟大的万物天体，那今天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他有没有能力拯救？他有没有能力引导？他有没有能力安慰？应该有吧。所以呢，彼得说，当我们面临最大苦难的时候，把自己交给这位神，他不会抛弃你，而且他应许他有能力保护眷顾拯救你。所以呢，后来这个功课就变成什么？就是交托了我们了，交托。很多时候我们交出去又拉回来。那在第五章我们又会提到，将所有重担卸给上帝啊，卸给神，这就是交托。交托呢，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动词，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现在家里有一笔小财产，但我现在必须要出游，那时候银行也不可靠，埋在土里也不可靠，我就在我的邻居、我好友当中找到了一个我值得信任的一个人，我要出去几天，我把了财产暂时放在你这里，因为他信实，因为他可靠，等我几天旅游回来的时候你再交还给我，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今天呢，彼得想想什么，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位信实的主绝对可以成就，你放心交给他，他将来会成就，他将来的应许都能实现。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提摩太最后临终之前也讲过这句话，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一起念十二节，请。为这缘故，我现在受这些苦难，我不予感到羞耻，就像彼得讲的，不要以为稀奇，我还是欢喜，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盼望这一句话也成为勉励，把信心的眼光短视的当中放在上帝的眼中，相信那一位曾经应许的主，他到那一天一定成就他所应许的。阿们。受苦每一个人都会有，现在你没有不保证未来不会有，但一旦这苦难来的时候，不要就因此离开，把它当作一些功课，把它当作一些测验，也从当中支取力量，继续存对神的信心。我们看结论，这四个就今天我们希望一起学习的功课。第一个，苦难临到，火炼的实验临到，你不要感到稀奇。你说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有逼迫？我信耶稣以后怎么没有变得更好，变得更差？你不要感到稀奇，这必然，每一个人都可能，这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苦难。第二，也把它当作考试，一个考验。主啊，我真的爱你吗？空口无凭，上帝可能要把我们摇一摇，晃一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爱主吗？苦难是一个试金石。第三，当苦难真的来的时候，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站稳，好好的仰望主，支取他的力量。最后第四，持定盼望。短暂的苦难不是永远，将来神给应许的那才是永远，所以对那个永恒的盼望有信心来走信仰的道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恋我月经，这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一首诗歌。我们要成为油，必须要有压榨；我们要成为酒，必须要有入榨；我们要成为芬芳的膏，油膏必须要提炼。我们站起来唱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用信心走每一天的道路。 讲的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有火炼的试验但不害怕，有火炼的试验我们知道是你的测验，是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更加亲近你爱你。因此主，我们祷告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家庭目前有苦难的，主你自己安慰，你自己带领，帮助我们一心为善，一直盼望主你成就的那一天为止。主，加添我们能力走每一天的脚步。我们也将奉献放在你的坛前，让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所祝福的儿女。我们求主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